我们要接续上一次我们没有讲完的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信息，不可按外貌待人。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的那些爱他之人的国。这是雅各在第二章第五节那里所强调的。而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哈，特别在第十章十一章那边讲到信心的伟人，从旧约开始，其实这些人从他们本身的身份来看，他们大概都可以说是贫穷人啊。可是这些人都是在信心的事上是富足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开始哈，对摩西的描述，那边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等等等。我们在这边看到哈，信心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可以承受的最大的恩典，也是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继续跟随他侍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跟动力啊。所以我们讲摩西的时候比较多强调他是埃及的王子，他在这个埃及的宫中长大，但是请不要忘记哈，他自己真正的身份是奴隶的儿子。摩西就是因着信而长大了，不愿意这个称为法老之子，后面他一连串的行动也都是出于信心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在印证哈，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那边所说的，神拣选了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大卫，我们现在提到他所讲到的都是他是勇敢的战士，他是尊贵的君王，可是不要忘记大卫原本也是贫穷的，是名不见经传之农夫的儿子，而且用当时的标准来讲的话，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不过我们感谢神啊，虽然一无所有，却是手上有这个鸡弦甩石啊，口中呢有敬拜的诗歌。所以在面对歌利亚的时候，大卫可以有那个勇气去面对挑战，因为就物质的层面来讲他是贫穷的，可是在信心的事上他是富足的，使大卫能够迎向挑战并且叫他得胜的是他向着上帝的信心。一个在信上富足的人是可以承担上帝所托付的使命。我们如果看这个台湾早期的宣教历史的话，不管从南部的马雅各开始或是北部的马街，我们看到他们宣扬福音的时候，初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非常这个基层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贫穷的哈，有社会地位的在初代信徒当中其实是少之又少，似乎也印证了雅各在这边所说的上帝拣选那些贫穷的人。但是我们真的感谢神哈，因为上帝让他们在信上富足，也让他们经历到这个在信仰的传承，并且呢在他们的后代使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等等这些丰盛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好几代的信徒哈，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努力的缘故，当然我们要努力，不是说我们的努力不重要，而是说那最根本的因素是上帝的恩典。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的是，如果在教会当中我们轻看穷人，这是非常错误而且是不智之举啊。当然2000年前并没有所谓的中产阶级了，这是在中世纪晚期之后，甚至呢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兴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哈。在早期初代教会所面对的环境，除了少数的地主贵族是富人之外呢，其他基本上都是属于穷人的阶层哈，而所拥有的大概也只够他们基本的生活的需用，没有多余的资源。他们并非因为信耶稣而成为贫穷，而是他们跟社会上大多数的人一样。那雅各说上帝拣选贫穷的人，使他们在信上富足，而且要使他们承受上帝的国。 那接下去雅各说什么呢？他讲到了这个富人的行径，这些有钱的人他们做了什么？第一个，他们欺压贫穷人，甚至可以说欺压当时的基督徒，拉他们到公堂里去，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法庭法院。有钱的人轻视穷人，很多时候是出于骄傲。有钱人他们的策略通常是这样的，能收买的就用金钱收买，不能收买的呢就加以欺压，不能欺压的呢就加以贬低轻视，藐视他们，不能够贬低轻视的呢他们就把他们埋葬了。这里欺压这个字，就是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第六节所用的欺压，指的就是针对某一个人来运用或者来动用权力。这个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曾经出现过，在彼得的所传讲的信息当中，彼得讲到，他说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的压制跟雅各书第二章第六节所用的欺压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看见魔鬼的工作压制人，而富人许多时候呢就成了魔鬼手中的工具来欺压穷人。那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分辨，不加分辨就像富人谄媚，不仅愚昧愚蠢，更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有钱的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雅各在这边强调的一点就是拉你们到公堂里去。有钱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诉讼呢？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金钱呢成为他们打赢官司的一种支持，甚至一种信心。各位不要以为整个时代改变了进步了到今天贿赂以至于让司法站在他这一边的情形也还没有完全的根除，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还有更糟糕的呢，雅各进一步的讲到就是亵渎主的名，这是第七节那边所讲的，说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这里的尊名指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么早期教会弟兄姐妹们当他们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这个是信徒所信奉的尊名。然而有那些不敬畏神的富人，这个有钱人对基督徒的信仰去说那些亵渎的话，他们看不起基督徒，他们会嘲弄基督徒信仰的一些内容，包括说上帝还有儿子那这个耶稣的妈妈是谁呢，或是说嘲笑耶稣已经复活的这些信仰等等，这个在早期教会是如此今天基督徒其实还是会面对有人对我们信仰的这种嘲讽。接下去我们要来看看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雅各在这边进一步的要提醒我们，如果按外貌待人的话他是违反律法的。雅各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真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按外貌待人是违反律法的，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那雅各在讲这一节圣经内容的时候，他是引用了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不仅如此，这节圣经更直接地反映出主耶稣的他所教导的核心内容。曾经有律法师来问耶稣，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在路加福音25章到37章所记载的内容。当然在整个的动机上，在那边讲说这个律法师呢，其实是要抓到这个告耶稣的把柄，甚至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以一个相当自以为意甚至要证明自己有道理的一种态度来跟耶稣互动。所以他问的问题似乎很有道理他说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没想到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反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因为这个人其实他应该有答案了，耶稣也知道他有答案，所以耶稣要他自己回答。他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认为他回答得非常好，也非常的正确。没错他是律法的专家是法律的专家，对于旧约里面的这个整个律法的记载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精通所以如果问说这个行什么才要这个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人其实是有答案的。所以对于这个他的爱神爱人的这种的答案把整个律法的精神囊括的来把它表达出来，耶稣非常的满意，而且对他说你就这样行吧，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爱神跟爱人呢是神终极的心意所以雅各在这里说这个要遵守这至尊的律法。还是一样我们还又会碰到一个考量的点到底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两者有冲突吗？当然它的关键是在于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把行为的表现从律法主义的角度，是以人自我中心的角度来加以诠释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因行为称义跟这个因信心称义两者是冲突的。但是我们从前面几讲当中我们就已经提过，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跟雅各所说的因行为称义表面上看似乎有冲突，但是其实是相辅相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呢，是指的我们得救的基础是建立在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的，为我们赎罪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这是因信称义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得非常清楚了，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保罗并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还说我们就是神的工作然后呢是要叫我们得以预备好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事情。所以因信称义一方面是让上帝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更宝贵的是让这个工作成就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工作的一个器皿。如果律法的精神律法的核心是要爱神而且又爱人，而且那个爱神不是随随便便嘴巴说说而已，乃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也就是全人的投入，全人的摆上，毫无保留这样子的教导，不仅是雅各如此说，主耶稣如此说，我们看见保罗呢也是如此强调因信称义的保罗对于爱人如己有一样清楚的教导。像罗马书第13章第8节到第10节，保罗就讲，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律法主义 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了之后呢，拿来夸口，拿来换取上帝的救恩。圣经从来就不是这样教导。但是呢，我们晓得啊，律法主义有另外一个极端，那个极端就是反律法主义，认为说律法呢这个毫无价值，毫无用处啊。既然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这些东西都要把它丢到一边去啊。那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错误的。其实马丁路德在1520年写过三本很有名的书，在那里阐释他因信称义的理念，其中一本叫做《基督徒的自由》啊。一开始他就讲了这个两句话很有名，他说啊，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但是基督徒也同时是万人的仆人，受所有人的管辖啊。路德他非常擅长啊，用那个看起来是矛盾冲突的思想跟字句来表达其实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啊。所以路德非常强调，他说啊，很多人以为他强调因信称义不要靠这个赎罪券，靠这个行为靠功德得救，以为他全然否定了行为的价值。他说他从来没有，他否定的是想要靠行为啊，靠这个自我为中心遵行律法去换取救恩的这种错误的思想。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一个人因信称义之后，因为罪得赦免，因为生命改变，因为有了真理，因为有上帝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而他会行出这个爱神爱人的行动。所以上帝不需要我们的好行为，谁需要？我们的灵舍需要，也就是把爱分享在灵舍的身上，这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在那边讲说，蒙恩得救得自由是让我们可以用爱心来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跟雅各在这里所讲的信息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如果有人说雅各的信息跟保罗的信息有冲突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这只有断章取义才会得到这种结论了，只抓住了片面哈，就以为说两者是有冲突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哈，连强调因信称义的马丁路德也曾经有过误解。路德其实在早年的时候他是非常不喜欢雅各书的，他甚至非常怀疑雅各书的价值。他说啊，雅各书是稻草书信啊，毫无价值啊。不过当然路德到了晚年他比较知道这个，更多体会出了解了雅各书的价值，他就肯定雅各书是有它的正面的意义啊。所以各位，爱邻舍的律法跟其他的律法不太一样，通常一个人不会因为不爱邻舍而被控诉，然而我们却可以用这个原则来评估甚至来规范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一旦用爱邻舍这个原则作为我们生命生活的原则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带出健康的帮助人的行为模式，而且是用一种使人得自由积极正面的内在原则来加以发挥的。所以雅各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把律法称为是至尊的律法，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透过雅各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不要偏待人，而且我们如果真明白律法的真意，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在爱人如己的事上，主啊，更多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如果真的全心的爱你，也真的爱人如己，我们就不会在与人的互动相处的当中以貌取人，来偏待人，来歧视人。求主让我们更多用你的眼光来看人的价值，好叫我们行在真理的当中。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